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G20 峰会是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一直的都有这个相关的内容跟大家进行
专题新闻都有，
给大家来进行报道。那么也看到了，在周一的时候呢，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家是达成了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广泛的共识。那么 G20 这些国家的 GDP 加起来可能将近 90%、85% 以上啊，这个 GDP 全球的 GDP 都在这些国家产生。
是。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问题上呢，其实并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出来。而且特别是在朝核问题和叙利亚内战的问题上呢，也是乏善可陈。
嗯。
对于这个 G20 峰会呢，可能我们隐约的也有一些印象，其实 G20 峰会主要讨论的都是经济话题。
是。
那么也就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讨论这个有关政治方面的这个
议题。地缘政治方面的讨论比较多。
但是看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而且是一旦讨论到地缘政治上的话题和包括本国自己利益上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是也这么一个各说各话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评论就说 G20 峰会现在目前已经是变成一个空壳峰会。
比如说还有说清谈。
对。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 G20 的相关的话题。那么今天连线我们直播间的是 SBS 的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我们来再尝试着连接一下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 G20 峰会的相关话题。那么对于这次 G20 峰会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我觉得 G20 峰会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 G20 啊，这个二十国集团有点是向各国领导人作秀的一个这么个平台。但是我想说一些关于 G20 的，就关于它的一些前世今生嘛，这样大家可能更好的能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际的平台。
是
G20 呢，其实为什么大家现在说它这个作用是越来越少，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 G20 呢，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危机的产物。其实 G20 最早成立的时候是在1999年，它当时的前身呢，最早的时候它只是有这个央行的行长和各国的财政部长，
是
它主要是在这个国际这个金融这个治理问题上进行沟通的这么一个平台。但是我们也知道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这个当然是有这个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然后就波及了整个全球的银行界金融界。所以呢当时这个 G20 它就升级了，升级当时又加上了这个领导人的峰会，所以说不但是各国的这个央行的行长财政部长，连各国的这个首脑元首都加入进来了。所以当初就演变为成为一个这个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然后当时呢它是起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我们也看到了，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并没有引发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我们知道大概是在这个美国这个20年代，当时发生了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时是各国都采取了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然后这样的导致呢全球的这个贸易直接下降，然后就是引发了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吧。那这回在2008年的时候没有发生，同时呢各国领导人也是在达成了共识，就是怎么样刺激经济，然后怎么样保护这个自己的金融系统。所以2008年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等于各国就是应付了金融危机之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经济增长放缓，各个方面等于说是危机虽然度过了，但是还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产物呢它是一个金融危机的产物，它是应对这个突发情况的，所以说现在等于遇到治理这个全球经济衰退的问题的时候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因为这个经济危机过后之后呢，一直这个经济的增长疲软，其实才带来了这个保护主义。因为我们往往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你经济一旦不行的时候，大家各种保护主义，大家各种保护主义就抬头了。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行动啊，你们好。 我认为 G20 峰会啊，它尽管不能在那个全球一体化或者保护主义得到共识啊，但是它具有对于中国来说，国际上和国内都有非常重要的和平的意义。那么对于国际上呢，就是说大家领导人聚会一下啊，大家全球就是一个大家庭嘛，家庭就是有聚餐，大家放松一下，吃点饭，然后呢宣泄一下内心的愤怒，这对世界和平具有非常高的贡献。那么对于国内来说，中国主要是资本输出和移民输出引起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非洲这种支出最后人家还把你打倒，在澳洲啊买了很多地，资本输出也不一定赚钱，或许还损失很多钱，但是人家又不满意，那么还不如把钱啊，比如说政治现金啊，最近也是搞得好像华人的形象不是很好，但是呢就这种资本输出就是不是非常明智，倒不如开这种会。你看虽然有些投资请各国领导人过来又是正当的，也不是贿赂，那么大家吃来放松一下，对于今后的中国的外交啊，这种思路是非常好。我认为开这种 G20 对和平的意义是非常重，不在于达到什么共识，两三天就是大家很开心吃点饭，开开心心的，大家就是缓和了对世界和平的。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参与我们这个讨论啊。那个说到这个比较我们叫什么 casual 的轻松的这个会议啊，看来 G20 可能还不是干这个用的。那么蔡元回到我们这里呢，刚才李先生其实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对于世界和平是有促进的。当然我们也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最近的才是关注这个领导人峰会更多一些，那么财长的峰会呢当然也很重要了，但是没有这个领导人峰会搞得这么大这么的重要。我们还能记得住当时在布里斯班召开 G20 峰会的时候普京面临的抗议和当时那种下不来台，但是在目前这次情况下看来普京是非常高兴的。你怎么看待这种 G20 峰会对于全球的比如说政治和安全的这样一种影响呢？
对，我觉得在 G20 平台上，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它一旦就是遇到一个全球重大金融危重大危机的时候，不光是这个俄罗斯啊乌克兰啊，或者是这个中年的征途争执或者是中东问题，因为你毕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个国家聚在一起，就不由自主的会谈到这些话题。而且今年呢也当然是这个谈到脱欧嘛，这个英国脱欧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峰会的时候，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多企业发出了这个一个公开信，就是说这个英国脱欧之后会有多大的影响。其实这个很多这个 G20 专家就会也比较担心，就是说如果说因为这个英国脱欧是今年一个地缘政治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嘛，说肯定是 G20 峰会上大家可能就不由自主的会谈到这个。但是这个 G20 的这个峰会这种问题就是现在是什么议题都加到里面，这个可以说是每年的这个旅游部长呀这些的也会开峰会，现在有什么 B20就是各国的这个商业领袖，还有这个 W20 什么妇女峰会，就是中间就是现在加了很多东西。问题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二十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央行的行长包括财政部长聚在一块儿谈论的是全球经济问题，如果你所有的议题都加到里面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达到共识的。这个澳大利亚这个马上就要离任的这个央行行长这个 Glenn Steven他其实就说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他说尤其是从澳大利亚从我们这里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G20 的这个议题一定要有可控，你不能说去 G20 就两三天的时间，然后你这个要谈几十个议题什么都包括，这个太广泛了，就中东问题叙利亚内战英国脱欧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你不可能让这个二十国领导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成任何的共识。所以他的建议就是说其实这个 G20 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经济议题上达到共识，而且不能说是这个每年因为都有这个东道国嘛，他每年其实东道国都有自己的利益，他每年都想发起一些新的提案，导致呢以前的一些议案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忘了，比如说2014年还布里斯本的这个时候 G20 峰会，澳洲提出的是想让这个全球经济啊每年就是到2020就多增加2%，二个点呢 你看现在就当时以通过结构改革促这个发展，但是你看到了现在就提的可能就更少一点，大家可能就忘了以前一些的目标，或者是让这个妇女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工作的这个就是增加工作比例吧。原来也提出了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呢就提出之后到了以后的东道国有自己的就忘了以前的或者是不重视了，所以说导致议题过多就是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让 G20 的它这个就是让 G20 可以说是失效了吧。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空洞化的一个表征。你比如说布里斯班
什么都谈没有重点，
对，什么都谈就等于什么都没谈。当然布里斯班那次峰会的话呢，这个我还是清晰的记得啊，一个是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话题，当时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有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和包括这个马航被击落的话题，那这是我们还能清晰记得的。但是我想现在问大家包括听众朋友，问去年这个土耳其那边究竟干了些什么，我们可能也已经记不住究竟是谈些什么样的内容了。当然在这次的时候呢，比较凸显出来的一个就是贸易上的一个保护主义。那么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G20 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话题。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那么欢迎大家回来。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跟谈 G20 有关的话题。那么还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这个节目的讨论。今天连线进来的呢是我们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我们来一起回顾了一下 G20 峰会的一些相关的历史。那么也提到了一个 G20 峰会这个空洞化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今天我们可能还是要来聊一聊这次 G20 的一个主题，就是贸易的保护主义，包括英国脱欧在内。蔡元，你怎么看目前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么一个趋势，它有可能会缓解吗？或者有什么途径能够缓解呢？
就和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看到了，这个已经是在澳洲，也是可以说这个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你看明显在外资进入澳大利亚的上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议，不光说是关于中国的，还是包括美国想投资这个澳洲农业，其实都受到了一定的阻力。然后各种民调也显示，这个澳洲民众是比较反对这个外国投资的。然后这个全世界范围内你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想就是通过振兴自己的产业或者增加出口来这个应对经济低迷，所以说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啊是越演越烈的感觉。那这回大家就是想在 G20 的这个峰会是不单是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只是其中的这个一部分啊，更大的一个背后的现象就是一个反全球化的，
是
这个，所以说这个 G20 大家是有期待说看 G20 在这个方面这个应对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那么通过这个反全球化也好还是贸易保护主义也好，其实在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技术革新哈对于这个全球贸易的一种影响和改变。其实在全球贸易的进程当中呢，我们前一段时间经常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电商。目前大家对于电商的这个话题讨论其实还是很热的哈。那这个电商目前所处的位置呢还不是很清晰，但是在杭州 G20 峰会期间呢，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就提出了通过电商来构建全球贸易的这种想法。那么在技术的革新和使用这种可能促使新的全球化贸易的这种产生的途径当中呢，究竟电商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SBS 驻北京的通讯员罗瑞介绍了马云的相关想法，我们来听一下。
就是马云他主要这一次想，他有个构想叫 EWTP， 所以 EWTP 就是在用网上银行，就网上相当于阿里巴巴这种淘宝的这种形式，在全球打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划分，在全球做贸易。现在阿里巴巴它就是已经开始做海淘，中国有好多网，比如说小红书什么的都在做海淘。所谓海淘就是在中国的消费者可以买到在澳大利亚的东西。那么由于有很多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方面的规定，就什么收税啊、关税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让这些 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小商生意不太好做，所以马云他那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让小生意能够有加入国际贸易的这种一个平台。其实最终的结果是可以让全球二三十亿的这种年轻人吧，通过手机做生意，在手机上互相买，我们在中国可以跟，可以跟迪拜的人做买卖，就是买东西。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构想，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西方国家，因为大家都觉得现在除了让 WTO 来服务于大企业，之外，就是还是要完善来补充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让中小型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到中间去。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消费的和贸易的这种模式和方式和途径，可能是会直接改变整个全球贸易的这种形式的啊，这个也并非不可能。比如说在改到线上的时候，可能确实这种国界上面的这种区分就不是那么清晰了，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希望这个如果真正要实现的话，这个要好多年之后我才，但是他毕竟现在就提出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当然他有资格这样提，因为阿里巴巴在今年已经超过了沃尔玛，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商平台，他的在电商上那个平台上的交易量好像是达到了3万亿，这真的就是已经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沃尔玛，的确他有这个资格来提这个，来建设这个，把真正把中国最大的电商，或者美国最大的电商 eBay 什么的联合在一起，或者其他国家的联合在一起，这样就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全世界在网上交易的互联网国际贸易。
那么您刚才听到的呢，是来自 SBS 驻北京通讯员罗瑞介绍了相关的这么一个情况。蔡元，回到你这里，你怎么看待马云的这些提法？因为这次特别是在杭州啊，因为阿里巴巴的总部也在杭州，
就在杭州，
属于是主场作战了。你怎么看待他的这种提法？电商作用，
这个总理腾布尔也是去参加了这个阿里巴巴的园区、啊。
是，
这个确实是现在因为这个贸易主义这个抬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这个应对的问题，因为它牵扯到各国的这个自己的国内的这个利益，然后因为是这个现在这个经济低迷，这个就业率这个高居不下，尤其在欧洲啊，这个北美这些国家，所以说这些国家它是因为这个各国自己的内部压力，所以说这个很难达到这个全球的共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这个政府僵持不下的时候，只能是这些有公司吧，或者是这个商界自己想办法来克服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电商呢，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建议吧，因为这个电商毕竟是牵扯到这个跨境，而且再加上这个方面，这个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可以说对全球这个跨境电商的监管，其实大家还是这个处于很多地方还是处于比较空白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在这个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个可能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办法吧。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也是一种美好的这个构想啊，因为到最后无论你是跨境电商也好，还是真正的这种我们这种实体的贸易当中也好，其实都牵扯到各国的这个税收和管理制度的不同，你究竟能不能够跨越这种不同，然后跨越这种隔阂，其实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的，不是说一下就能突破的，
有一些壁垒在的。
当然之前和一些做电商的这个专业的人士聊过呢，可能他也说过，中国目前支持电商的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与其让中国人在海外进行消费，还不如把这种消费行为然后发生在自己中国国内，好收税好管理，
拉动内需了，
拉动内需也产生这种经济效益。当然这也是其中我们在这峰会当中听到的一个亮点吧，也不光是完全的大家都在说这个保护主义如何如何，然后来应对保护主义贸易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能能像马云这样提出一个具体的，可能看起来还是比较可行的这么一个措施。
还貌似看来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是，那么刚，蔡元你说，
其实不光说是这个电商，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它本身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实，在这个峰会之前，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经济学家杜大伟，他原来是这个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就曾经发过一个文章。就说到 G20 这个现在，因为它本身就是现在没有活力的情况下，因为中国这回是主办国，中国可以就是展现可能自己领导力的时候，最佳时候，就是说在各国都不愿意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不是能通过 自己的开放来显示出这个自己是东道国，或者是自己也是，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吧，显示出自己的这个领导能力。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点，因为这个中国这个商务部就是在最近其实已经在修改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政策，是进入负面清单的时候。所以说这也是从一定的举动上，就是在各国大家都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大国做出来一些表率。
那么
说这个提出的这个建议，我觉得这个负面清单也算是一种这个比较有的积极响应的吧。还有就是同时也说到了这个，就是中美两国这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在这个中美达成这个 BIT 就是这个投资的这个协议上，好像也说的是有重大突破了，但是这个还是有待观察。
但中美这次之间让我们觉得最明显的其实是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这个通过了巴黎协定，那么两国是已经通过了巴黎协定，这个你怎么看呢？你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只是说在开会之前那么两国抛出来一些可能看起来让大家又受欢迎又不会诟病的这么一个
比较温和的一些
一个开场？
对，其实这个你大家说的这个 G20 会议啊，大家可能这个以为这是大家就是这各国领导人就在2-3天之内达成协议，其实 G20 的峰会呢其实只是各国领导人见面，然后其实很多重要的
成果展示，
其实很多重要的谈判早在以前就进行了。因为你不可能在杭州的这2-3天你这个期望各国领导人达成什么协议，其实只是在以前都已经谈好了。这个中美的这个气候变化这个达成的协议，就是个巴黎协定啊，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两国现在分歧非常多。
但是我这里可能在最后一点时间呢就打断一下啊，这个中美两国的对于巴黎协定的这个态度对于我们澳大利亚有什么样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这边在气候变化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也算新总理了吧，这个滕布尔他这个其实一直是支持这个气候变化的，但是这个现在这个联盟党这个执政党对气候变化这种这个议题是不感冒的。这个一直其实这个政府不作为的一个这个理由啊，就是说这个中美或者是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污染国家是不愿意就是在这个方面做出这个重大让步
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两国这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温室气体发这个国家达成了共识，所以说对澳洲政府是有压力的。
好的，非常感谢蔡元参与我们今天的评论，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